苏氏兄弟在公元1069年到达京师，从那年起，中国则在政潮汹涌中卷入新社会的实验里，而这一政治波浪所引起的冲击震荡不绝，直到宋朝灭亡而后已。这是中国最后一次的国家资本主义的实验，绝不是第一次。在中国4000年的历史上，有4次变法，结果都归于惨败。最成功的一次是法家商鞅的法西斯集权主义，因为商鞅的学说由秦始皇、万里长城的铸造人认真地实行出来。这个早期的法西斯学说有两大特色，一为崇武，一为重农。但是这两项仍是合而为一的，因为商鞅坚信有勤苦之农民乃有勇武之精兵，中产阶级的商人贸易者应当力与制压。但是尽人皆知，那个威力强大的军事组织依照此一学说已经建立，随后发展起来，并且已使秦朝的专政之君统一了全中国。正当这样的政治学说要应用于全中国的时候，一个庞大无比的帝国真是出人意料，竟在数年之内崩溃了。另外有两次激进的改革，一次是汉武帝时，一次是在王莽当政时。第一次是按照桑弘羊的国家资本财政论，虽然战争绵延，国库赖以增富，但是最终已几乎招致叛乱而废止。第二次则因王莽被推翻而新政亦成泡影，所以如今王安石变法成为第四次失败，故不足为奇。但是在此四次新的实验之中，每一次都是由一个具有创新力的思想家的观点出发，其人宁愿把过去全都摒弃，凭其信念与决心全力以赴。王安石对商鞅极为钦佩，曾经写过一首诗呼吁大家对他当有正确的了解，这一事颇具重要意味。同时我们必须注意，凡有集权主义提出来，不论古代或现代，基本上的呼声都是为了国家和人民的利益。在历史上，多少政治上的罪恶都是假借人民的名义而犯下的，现代的读者自然不难明白。王安石是个怪人，思想人品都异乎寻常，学生时代很勤勉，除了语言学极其糟糕之外，还算得上是个好学者，当然是宋朝一个主要的诗人。不幸的是，徒有基督救世之心，而没有圆通机智处人治世之术，除了与他本人之外，和天下人无可以相处。毫无疑问，他又是一个不实际的理想主义者。倘若我们说理想主义者是指的不注意自己的饮食和仪表的人，王安石正好就是这等人。王安石的衣服肮脏，须发纷乱，仪表邋遢，他是以这样的恶习被大家所熟知的。王安石是否喜欢以这样的特点异乎常人，我们无从知道。但是一个人把精力完全倾注在内心的思想上，自然会忽略了他的外表，这话倒不难相信。有一个故事流传下来，说他从来不换他的长袍。一天，几个朋友同他到一个寺院里的澡堂，在他由浴池出来之前，朋友们特意偷偷地留在外头一件干净的长袍，用以测验他是否知道衣裳已经被换了。王安石洗完出来，把那件新袍子穿上，朋友动了手脚，他完全不知道。不管怎么样，他总是身上穿了件衣裳就行了。 又有一天，朋友们告诉王安石的胖太太，说她丈夫爱吃鹿肉丝。胖太太大感意外，她说：“我不相信，她向来不注意吃什么，怎么会突然爱吃鹿肉丝了呢？你们怎么会这样想呢？”大家说，在吃饭的时候，她不吃别的盘子里的菜，只把那盘鹿肉丝吃光了，所以我们才知道。太太问，那你们把鹿肉丝摆在了什么地方啊？大家说，摆在他正前面。太太明白了，向众人说，我告诉你们，明天你们把别的菜摆在他前面，看看会怎么样。朋友们第二天把菜的位置调换了，把鹿肉丝放得离他最远，大家留意他吃什么。王安石开始吃靠近他的菜，桌子上照常摆了鹿肉丝，他竟然完全不知道。还有一个故事说，王安石在做扬州太守幕府时彻夜读书。那时的太守是韩琦，他后来做了宰相。王安石总是苦读通宵，天将黎明的时候才在椅子中打盹儿。等睡醒的时候已经晚了，来不及洗脸梳头发，便连忙跑到办公室上班。韩琦一看他那副样子，以为他彻夜纵情声色，就向他劝导几句。韩琦说，老弟，我劝你趁着年轻多用功念点书吧。王安石立在那儿没做分辨，在去职时他告诉朋友说韩琦不赏识他。后来王安石的学者名气日大，韩琦对他的看法也有了改变，也愿意把他看作自己的属下。王安石却很恼怒。事情赶巧的是，王安石在京师接受朝廷一项高位那一年，正好韩琦罢相。王安石经常记日记，竟然写了70大册。他曾经有这样批评韩琦的话，韩琦别无长处，唯面目姣好耳。王安石这个怪人，在他得势之前大约20年之中，他之所以让人谈论他，是因为他屡次谢绝朝廷的提升。这倒很难相信，他之所以这样，纯是沽名钓誉。因为从他21岁考中进士到他46岁得势，那是他壮年最活跃的时期，一共25年，他一直谢绝任命，宁愿在一个偏远的省份当一个小吏。那是仁宗在位的时候，国家太平，才俊之士都荟萃于京都。王安石越谢绝朝廷授予高位，他的声誉就越高。最后，朝廷上的官员都急着想一睹此人的真面目。这个时候，因为他除去以文章出名之外，他位居太守，志绩斐然，行政才干之优，堪称能吏。他建堤筑堰，改革学校，创农民贷款法，把他的新社会理想实施了数项。政绩确实不错，也深得百姓爱戴。他对入朝为官的引诱一直视若无睹，直到仁宗嘉佑5年，朝廷任命他为三司度支判官，他才来到京师。很显然，这个人的兴趣是在经济财政方面，只有在这方面他才会对国家有最大的贡献。后来他母亲去世，他必须辞官守丧。但是甚至在守丧期满，他又被召入朝之时，他又谢绝在京为官，宁愿留在金陵。他这一段自己韬光养晦的历程颇难了解，因为这个人一定深信一旦时机到来，他必可为国家做大事。如果说他壮年这段时间已经建立了他政治生涯的基础，是合乎情理的说法。也许当时朝廷名臣重儒之间的竞争，他觉得不能胜任，因为那时的朝中有德高望重、学识渊博的文臣，如范仲淹、司马光、欧阳修、曾公亮等人，这些人都会对锐意的改革侧目而视，都深得人望。 足以使抱有新见解的后起之辈无从发展。王安石是在坐以待时，但是从心理上看，恐怕另有一个理由。王安石那样气质的人，不管身居何处，总愿自为首领，而在偏远的外县身为太守，仍不失小池塘中的大青蛙。他在京师担任一项官职，那一段短短的时间，他曾和同僚争吵不和，使世事错乱失常。他想变动成规，照自己的想法办事。很多和他同朝为官的人都记得，与他成为同僚或成为他的属下，遇事都极难与人合作。在仁宗嘉佑五年，他来到京师的时候，时人都视之为奇才。他已经写过一些好诗文，他有创建，也善于言谈。老一辈的名工巨卿如富弼和文彦博对他颇有好评，甚至欧阳修也对他有好感。在他那古怪的仪表之下，暗藏着当时那些官员所不能窥测的才干和品格。他这个奇特之士就曾与那些大员周旋。在能看穿王安石的品格，并认为他将会成为国家一大害的寥寥数人之中，有苏洵和他的老友张方平。张方平曾与王安石为同僚，共同监督地方考试，因相处的不愉快而被王安石拒绝之后，便不再和王安石交往。他一定把早年与王安石共事的经验告诉过苏洵，于是两个人对王安石极为厌恶，更因为他穿着习惯的娇柔造作不近人情而对他反感更深。欧阳修曾经把王安石介绍给苏东坡的父亲，而王安石也愿意结识苏氏父子，但是老苏对他拒而不纳。王安石母亲去世时，在所有经邀请参加丧礼的人当中，只有苏洵拒绝前往，并且写了那篇著名的文章《辩奸论》，这一篇成了后来历代学生常读的文章。在这篇文章里，苏洵开头就说了解人的性格很难，甚至聪明人也常会受骗，只有冷静的观察者才能看透人的性格而预知他将来的发展。他引证古代的一个学者山巨源预言王衍的将来，那时王衍仅仅是聪颖秀俊的书生，还引证名将郭子仪预测卢杞的将来，后来卢杞对唐代的灭亡多少负有责任。卢杞为人阴险而富有才干，但其容貌极丑。郭子仪在接见卢杞的时候，必须要把歌女、舞姬等斥退，唯恐这些妇女见到他丑陋的面貌而受惊，或因一时嗤笑而开罪于他。但是苏洵说，当时若不是有昏庸之主，这两个人还不足单独有亡国的才干。现在一个具有卢杞的阴险与丑陋，兼有王衍的辩才的人出现了。今有人口诵孔老之言，身履夷齐之行，收召好名之士不得志之人，相与造作言语，红利名字，以为颜渊孟轲复出，而阴贼嫌狠，与人意去。此人如一旦得势，足以欺英明之王，为国家之大害。夫面垢不忘洗，衣垢不忘换，此人之至情也。王安石的奇怪习惯是否是娇柔造作无法断言，但每逢一个人对某一件事做得过度，人总容易怀疑他是沽名钓誉。我们如果是相信邵伯温的记载，仁宗皇帝也曾有过怀疑。一天，大臣等蒙恩宠召，盛开御宴，客人需在池塘中自己捕鱼为食，在用膳之前做成小球状的鱼饵，摆在桌子上的金盘子里。王安石不喜欢钓鱼，便将金盘子里的鱼饵吃光。第二天，皇帝对宰相说， 王安石是伪君子，人也许误食一粒鱼饵，总不会有人在心不在焉之下把那些鱼饵吃完的。由这个故事可以看出，为什么仁宗不喜欢王安石了。在王安石的日记里，他对仁宗也挑剔得特别苛刻。由后来的发展看，苏洵的话没说错，但是不知何故，在世界各国，怪人、狂想家、精神分裂者总是相信邋遢肮脏的乱才是天才的标志，而最能使自己获有千秋万岁名的办法就是拒绝正人君子般的装束。还有一种怪想法，就是肮脏污秽就表示轻视物质环境，因此也就是精神崇高，于是合理的结论必然是天堂者恶臭熏人的天使集中处也。老苏写《辩奸论》时，苏东坡说他和弟弟子由都认为责骂得太重，只有张方平完全赞同。可是事过不久，苏东坡的同代人就看到老苏的所见太对了。那篇文章至今流传，足以显示苏东坡老父的真知灼见。王安石接任三司判官不久，他就企图试探一下自己的政治基础。当时仁宗在位，他就上书论政，长达万言。在此万言书中，陈明他对改革财政的基本原则：引天下之利以生天下之财，取天下之财以供天下之费。他说，自宋开国以来，政府即感财力不足之苦，此皆因缺乏一良好的财政经济政策。这等政策之所以没有被人所想到，只因为没有伟大而有力者谋其事。他说，当时有其权位者却无此大才，在全国之中，他也不知何人具有此等才干足以出任这个职位。他很巧妙地指出，如果从事基本改革，必须要使他和古圣先生之道相联系，要使庶民相信不背乎先王之道。他又说，在顺乎古代传统的时候，切勿失先王之法，但仅失先王之意，政策无论如何不相同，但皆以人民之利益为依归。总之，那是一篇结构严谨、文字老练的政论文章，论到政府的每一方面，财政、官制、教育无不在内。倘若王安石打算试探他的政治基础，他发现他的政治基础还在松软下陷。仁宗皇帝把他的万言之书看完了，就置之高阁了。在随后英宗皇帝短短的四年当政之中，王安石又蒙恩召，但是他仍然辞谢不就。历史家往往举出的理由是因为仁宗无子，仁宗驾崩后，他曾奏请勉立英宗为帝，因此他心中感觉不安的原因。这时英宗的儿子将来要继承帝位，现在正以王储之身居于京都，后来就是神宗皇帝。王安石那个时候才因宠得势。神宗当太子的时候，韩维是太子司文书事，而韩维对王安石则极为佩服。韩维常对朝政表示意见，每逢太子赞同那些意见，韩维就说，此非臣之意见，乃王安石之意见耳。于是太子对王安石渐渐器重，希望将来要借重王安石的政治大才。在英宗四年，也就是1067年，神宗年20岁，即了皇帝位，立即任王安石为江宁知府，九月又把他提拔为翰林。王安石与他的好友韩维不断联系，深信他的机会终于到来。他这次违背了以前的老习惯，圣命一到，立即拜受了官职，但是延迟进京，7个月后才成行。 神宗皇帝说，先王之时，王安石一向谢绝任命，不肯来京都。有人以为他冒失无礼，现在他仍然不来，称病为借口，是真有病在身，还是意图高位呀？